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礼拜四呼吁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斌立即辞职，之前有报道指出他与中企有关联。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英特尔执行长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必须立即辞职，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川普表态前一日，阿肯色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以致信英特尔，要求讲明陈立斌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质疑该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风险，以及对他曾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逸华电脑近期的刑事案件提出质疑。据路透社报道，科顿礼拜三致信英特尔董事长法兰克耶里，引用媒体指出，陈立斌曾通过个人及多只创投基金投资几百家中国企业，其中部分与中共军方有关，总金额至少达两亿美元。科顿仲询问英特尔董事会是否要求陈立斌从与中共军方或中共有关联的中国晶片公司撤资，以及陈立斌是否充分披露了由于英特尔参与安全飞地计划而与中国公司的其他关系。英特尔礼拜三发表声明表示，英特尔与陈立斌先生坚定致力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并确保我们在美国国防体系中的角色和诚信。根据科顿的信件内容，陈立斌曾长期担任逸华电脑执行长，该公司今年七月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向中共国防科技大学出售硬件和软件，并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科顿在信中还指出，英特尔根据晶片与科学法获得近80亿美元补助，是单一公司中最多的一笔。他质疑英特尔必须负责任地使用纳税人资金并遵守安全法规，陈立斌的这些关系可能影响其履行这些义务的能力。英特尔股价在礼拜四收盘重挫 3.1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确实打算全面接管加沙，最终目标是消灭哈马斯，然后将加沙交给不想摧毁以色列的人来管理。这番表态正值以色列安全内阁即将开会，讨论是否重新占领加沙，这个可能会令战事大幅升级，引发各界关注。据一位知情的以色列官员透露，当前正在讨论的计划将分阶段执行，可能持续五个月，期间约100万名巴勒斯坦人将再次从加沙城等地撤离，前往南部临时安置区，以军将设立安置区，并配合美国将人道援助据点从四个扩增到16个。官员表示，行动目的是向哈马斯施压，并争取解救剩余人质。如果哈马斯重启谈判，行动可能暂停。之前一轮谈判在两个礼拜前破裂，美国特使魏科夫批评哈马斯恶意拖延，哈马斯则回应只有在足够人道援助进入加沙之后才会回到谈判桌。美国总统川普8月5号表态，是否占领加沙由以色列决定，实际上为内塔尼亚胡开了绿灯。以军表示，经过22个月的战争，目前已掌控加沙约 75% 的区域，但全面推进将令以方承担更多法律与人道压力，加剧地区危机。不过知情人士告诉 CNN， 以军总参谋长埃尔扎米尔5号晚与内塔尼亚胡会面时警告，全面接管加沙将使军队陷入困境，亦可能危及剩余人质安全。与此同时，极右翼财长贝扎勒尔斯莫特里奇声称，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目的是重建犹太定居点，强调以色列终将回到所有被驱逐的地方，包括加沙和撒玛利亚。尽管官方强调军事必要性，多项民调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以人质交换为优先，尽快结束战争。美国新一轮关税在礼拜四8月7号全面生效， 财政部长当日表示，川普政府与各国贸易协议大致完成，正将经济重点转向解决民众的生活可负担性问题。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四接受 MSNBC 采访时话，我们将研究如何解决住房、学生贷款以及整体问题，因为目前存在住可负担性危机，缓解这一危机的第一步是降低通胀率。财长还说，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可负担性危机，一是阻止通胀和获得非常显著的实际工资增长，二是制造业的复兴将有助于提高工资水平。川普总统一个礼拜前对几十个国家宣布的对等关税在礼拜四生效。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礼拜四接受霍士商业网专访时表示，随着川普政府最新一轮关税措施上路，美国预期每月可从入口商品中获得高达500亿美元的入口关税，远高于7月的300亿美元。对此，贝森特估计，美国2025年的关税收入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且2026年有可能更高。川普政府还计划对入口晶片征收约 100% 的关税，除非相关企业提出具体在美国建厂计划，并接受第三方审核。这项措施目的在进一步推动先进制程在美国设厂。对此，卢特尼克预估该倡议有望吸引总额约10000亿美元的投资，强化美国国内供应链安全。美国已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达成豁免协议，欧盟多数出口产品将适用 15% 税率，日本则取得不劣于他国的待遇保障。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与英国、欧盟、日本、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同时，卢特尼克亦提到了美中贸易协议的最新进程，美中之间将在8月12号到期的90日关税停火协议很可能会延长，但最终仍需由总统川普与贸易团队作出决定。川普总统对俄罗斯撤下俄乌停火的最后通牒，期限为礼拜五8月8号。若果未能实现具体的停火进展，美方就会祭出二级制裁。川普礼拜四7号被问到，先前向俄罗斯发出的停火最后通牒是不是仍算数或者有弹性。川普表示，要看看普京怎样讲，这个将取决于他。另外，川普亦说，俄乌领导人会面并非他和普京会晤的前提。川普向媒体表示，俄方想和他会面。川普说，我会竭尽所能去阻止杀戮。美俄双方都证实正在准备举行领袖峰会。据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及塔斯社报道，普京的外国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说，这场峰会是由美方提议，可能安排下个礼拜登场，但是取决于准备工作进度，时间表仲可能变动。普京随后表示，他可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川普见面，不过普京否定了短期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可能性。乌沙科夫表示，俄乌领袖峰会的前提是先达成某种和平框架，但是现在还未满足这项前提。俄方发表上述言论前，泽连斯基重申了希望和普京直接面对面讨论结束战争。礼拜四稍早，克里姆林宫助理尤利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与川普将在未来几日会晤，这个将是美俄领导人自2021年以来的首次峰会。但是俄罗斯拒绝对普京、川普以及泽连斯基的三边会谈进行置评。礼拜三，美国特使魏科夫在俄罗斯与普京会面，川普随后在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会晤富有成效。同一日，泽连斯基在 X 上发帖说，他在魏科夫与俄罗斯会晤之后与川普进行了交谈。川普总统礼拜三晚告诉随行记者，虽然与俄罗斯举行会晤的前景非常好，但他不视为这个是一种突破。 川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我已经指示商务部立即展开一项以现代数据为基础的新人口普查，并特别纳入202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的资讯与结果。他强调，在我们国家非法居留的人将不被计入人口普查。根据美国宪法，全国人口普查每十年举行一次，最近一次为2020年，下一次预定在2030年实施。人口普查的主要功能是统计全美居住人口，决定各州在联邦众议院的席位分配，并作为分配几千亿美元联邦资金的依据。川普此举正值他呼吁共和党主政的州政府重新划分国会选区，以争取在2026年其中选举中获得更多席位。是否应该将非法移民纳入人口普查，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争议焦点。依现行规定，普查应涵盖所有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人，无论其移民身份是否合法。川普在2020年任内亦曾试图排除非法移民人口，但是当时遭到联邦法院阻止。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打算在德州军事基地建造美国最大的联邦移民拘留设施。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威尔森星期四告诉媒体，兴建完成后，这个将成为驱逐非法移民的关键任务，历来最大的联邦拘留中心。另外，川普政府亦正在兴建其他拘留移民的设施。印第安纳州一处拥有1000张床位的设施即将启用，被称为赛道监狱。不过，佛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瑟琳·威廉姆斯星期四8月7号下令暂时停止佛罗里达州鳄鱼恶魔岛非法移民居留中心的进一步建设，因为一些环保组织指控该工程违反联邦环保法，并请求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时阻止继续施工。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